来马太福音，我们今天的信息马太福音，题目是对君王的对待或待遇。我们上次是看到就是一个朝拜，一个敬拜，那我们今天要看到敌对，即使我们有的时候敌对一个君王。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二章的13到18节，他们去后，那个他们呢，就是指那几个博士，然后原文是有个看呐、就是说有主的使者向约瑟就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什么呢？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的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两岁以内的呢，都杀尽了。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什么呢？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就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在我上次信息，我有提到最近美国就是枪杀案不断的发生，每一件的枪杀案件呢，都留下了一些破碎的家庭，是人间的悲剧。然后在这个枪杀的案件中，也反映出我们今天的人如何用这个极端暴力的手段呢，来对待那些我们所仇视的、我们所敌视的、我们所敌对的人，就是那些立场跟我们不同的、看法跟我们不同的人。然后在你用这个手段的时候呢，你也伤及那些你根本不认识的陌生人。你想想看，有一些人去枪杀一些人，他可能要打这个人，结果打到了别人，那些跟他完全没有关系的人。最近呢，前一阵子在高速公路上有所谓的 road rage， 就有人你超我车，我就开枪打你，就打到别人。有打到小孩子的，就这种状况，这个是完全的违背了神要求我们相信他的人要以恩慈彼此相待的旨意。正是因为我们选择，因为那些人开枪是他做的一个决定，他选择要违背神借着他的话语所启示的旨意，所以导致我们今天普遍性的充满彼此仇视、敌视、敌对的这个现状。无可否认的呢，尤其是在美国，甚至在现在在台湾也是这样子，生活在一个50-50的时代，就是你提出任何一个意见呢，会有50%的人支持你，有50%的人绝对的反对你，你提出大概任何的意见。无可否认呢，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极度分裂、极度仇视、敌对的时代。每一个人都很顽固地坚持我的意见，我永远不会退一步。我不接受任何的妥协，因为我是男子汉大丈夫，我绝对不妥协。现今呢，我可以随便地举几个例子，最明显的就是三个例子是我们今天所遇到的。第一个就是疫情。你可以选择清零，或者是选择与病毒共存亡，这个被炒翻天了。你可以选择戴口罩，你可以选择不戴口罩，也是炒翻天的。我们认识有一个人，他去不度假，他说只要航空公司规定我要戴口罩，我绝对不坐飞机，我绝对不戴口罩，没有任何人可以要求我戴口罩，管你们什么的，绝对不戴口罩。打疫苗也是一样， 有人选择要打疫苗，有人说啊，疫苗是政府要杀我的，改变我的 DNA、RNA 什么东西的，我绝对打死我都不打疫苗。即使我得病就得病，即使我传给别人，那是那个人的倒霉。很简单的，这个是我们活生生的遇到两个绝对敌对的。你在美国50-50人这个样子，然后呢就是枪支，有支持拥有枪支的，也有反对拥有枪支的。牧师的立场是反对拥有枪支的，我也毫不客气的，也不需要道歉的。我甚至在 YMCA 跟美国人是几乎绝对是支持枪支的呢，我也跟他们有一些的沟通，讲不听的，听不进的。即使枪击死了十几二十个人，一个礼拜沉默了一下子以后呢，又恢复病态了，我照样买我的枪。然后呢，堕胎，支持堕胎的，反对堕胎的。这过去这个礼拜呢，在美国的历史中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们可能不看新闻的大概都不知道。6月24号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就是美国高等法院呢，把以前的比较支持堕胎的呢推翻了。那个叫做 Roe and Wade 这个很重要的决定，美国很重要的一个事件呢，是在1月22号1973年通过的，就是联邦政府，这个细节你们自己去研究，就是联邦政府的态度呢，可以 override， 可以改变州政府的对堕胎的这个的决议。1973年，然后保守派的，尤其很多教会的，在这几十年一直为这个事情在那边斗，争，直到了所谓的 Trump 出现呢，他就把三个大法官放进了高等法院，结果一头把这个案件推翻了。你若看一大堆人在示威，一大堆人，我昨天跟师母看那个 YouTube 啊，看那个 CNN 的新闻，在那个洛杉矶示威，是我们前几天天天要路过的路，如果我们碰到的话，寸步难行，因为路都被人家塞住了。还好，这个是我们回来之后的发生的事情。那这个是很大的事情，这个吵得会没完没了，在以后的所谓的选举所有的事情中，这个事情一定吵翻天。这个世界是敌对的，就关堕胎这件事情，50个人，我不能讲说正好 50%，有一半的人支持，一半的人反对。那据我所观察呢，是一个很矛盾的现象，就是什么呢？在我所接触的人，或者我看的新闻的那些媒体呢，很奇怪的一个事情，就是说支持枪支的人反对堕胎，反对枪支的人呢赞成堕胎，这是矛盾的，因为枪支会取人的生命，就像堕胎取人的生命，这个是矛盾的。你不能支持枪支却反对杀未生的孩子、婴儿。所以无可否认的，我们的确是生活在一个非常矛盾的时代。原因是因为我们跟神的话语矛盾，我们选择要吃智慧树的果子，我们选择我们所喜欢的，我爱我的枪，同时我要保护那个未出生的婴儿，可是我反对枪，可是我却可以让妇女选择那个孩子是负担，就把它除掉了，矛盾的。我们人人往往读圣经的时候呢，不是因为圣经中有一些经文相互矛盾而不相信圣经，往往是因为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圣经的话跟我矛盾，我就不相信它。因为神的话我没有办法去遵守，所以我认为神的话不合理，就是如此。所以针对我刚刚提出这个简简单单的三个例子呢，事实上我们如果 即使在2022年，我们如果重新来读神的话语，真正的了解神的旨意的话，关于疫情，当然圣经没有讲到疫情，可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大致告诉我们，这个是一个医学的问题，就用医学来解决。枪支呢，是一个权力的问题，你是不是要拥有一个可以夺取人生命的权力的问题？然后呢，堕胎呢，是一个生命的问题，你要想想生命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生命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从受孕的那一刻开始，还是从受孕的6个礼拜出生之后？我甚至可以说，按照犹太人的话，一个男孩子成为一个 manhood 是12岁。生命是不是对犹太人讲，是不是从12岁开始？我如果可以堕一个妇女在怀中的胎，我是不是可以堕掉一个12岁以下的孩子？就好像我们今天读的这个段的经文，这个希律可以决定堕掉2岁以内的孩子，因为我可以做决定，因为权力在我。我们是不是可以如此的来做？所以我们今天就借着有这个关背景呢，我们是处在一个敌对的环境的当中。你只要出去，你可以不谈任何的事情，你一旦谈到这简简单单的3件事情，你都会处在敌对的环境的当中。我们在上次的新闻看到，我们那个博士用朝拜的态度呢，来对待耶稣这位生下来要做犹太人的君王。然后我们今天要看到希律呢，用敌对的态度来对待耶稣这位生下来要做犹太人的君王。我们从几方面来看，首先我们看到在敌对的情况底下的保护，在2章13到15节，当耶稣即将要面临将来生命危险，来自于希律的敌对的时候呢，神的保护是借着一个梦开始，也是结果是一个预言的实现来结束。我们曾经在上一次的信息中，我们说到了在旧约中的第一卷书创世纪中，有一个叫约瑟的很有名的人，他是个解梦的人。那同样呢，到了新约的第一卷书马太福音呢，也描述了一个人叫做约瑟的，他是个做梦的人。梦呢，这个字呢，在新约中一共出现了6次。然后呢，这6次呢，都是有4次是出现在约瑟的身上。另外一次就是我们上次的经文是出现在那个博士的身上。还有一次是到最后呢，是出现在比拉多，就是钉耶稣十字架的那个人的太太的身上。那4次在约瑟的身上，所以我们可以非常肯定的，约瑟在马太的心中呢，他的确是一个做梦的人，神借着梦来向他启示。在面临这个无法抗拒的敌对的压力，这个暴君的这个压迫底下呢，耶稣的父母在神的使者的警告之下，就成为一个难民。很多人呢，对很多的难民的事件，前一阵子不断的有一些难民逃到美国呢，他们都往往都会用到耶稣的这个身上。要了解耶稣的家庭曾经做过难民，所以我们也要问我们自己，我们对难民的态度是什么？就好像耶稣当他们到埃及呢，他们会受到别人怎么样的态度？非常令人感到惊讶的，这个无所不能的神，在所有的选项中，居然选择用逃难逃避这个方法来保护他的儿子耶稣基督。 这是我们无法想象的。相信如果我们有权力的话，我们绝对不会用逃难这个方法来保护我们的孩子。他挥挥手，西律整个部队就消失，可以的。可是神却选择用这逃难的。事实上，用逃难逃避的方式呢，也直接的反映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诞生呢，他从出生到死亡，他的一路来呢，他都是属于所谓的社会的边缘人。他不是富贵的人，不是有权有势的人，不是有学问，所谓有学问的那种那群的人。他永远是在社会的边缘地带。他的逼迫呢，仇敌的对他的敌对，他永远在那种气氛底下生活。就从耶稣第一次的讲道呢，就被人家拒绝，甚至人家发怒想要杀他，可是神还是保护了他。在耶稣三年的世上的这个传道事工中呢，他不断的受到来自当时最有权威的宗教的组织的试探、挑衅等等。结果他们发现这个耶稣呢是缺乏的，他们更加深对耶稣基督的仇敌对。事实上，耶稣的一生中呢，他在困扰中度过。他的困扰呢，不是因为别人来敌对他，他的困扰是因为他的门徒啊，对他的误会，对他的不了解，就间接似的好像敌对了他一样。来自仇敌的敌对对耶稣来讲不是大很重要的事情，他的伤心是他的百姓，他的门徒对他的误解。所以耶稣对自己的描述是什么呢？他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可是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他永远为了你跟我生活在社会的边缘地带。当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之后呢，约瑟就立刻顺服的，圣经告诉我们，他就起来连夜带着孩子跟母亲往埃及去。不容易的事情呢，夜间我们这次坐飞机呢，是坐那个 Red Eye 的，我们连夜逃离洛杉矶。可是我们在飞机呢，结果我们的后面呢，两个小孩子，哇，一路哭啊，哇，我都疯掉了，大家疯了。你想想看，你会不会连夜带着孩子哈？那个是我们以为说我们坐 Red Eye 的。连夜齁应该是很舒服。结果哇，也有人连夜带着孩子齁逃跑的。结果呢，哇，真的是哭得我们受不了。你想想看，你逃难带着孩子是多么困难的事情。他不会选择哦，我们白天再出发，他不会。白天就太晚了，这个兵丁都来了齁。所以他顺服。所以在这里再一次的证明呢，神给托梦给的人，往往他选择是个顺服的人，就是约瑟。我们常常把约瑟看低了，用一直高抬的玛利亚。可是马太告诉我们，约瑟是个顺服神的人。他顺服神的态度，跟西律呢敌对神的态度是一个显明的对比。结果呢，约瑟就带着孩子就到了埃及。事实上，这个有一段很深的属灵的含义，就是也是重新把摩西到了埃及的故事再重演了一次，也是重新把约瑟把他的家人带到埃及，保护了他们，再重演了一次。所以呢，埃及永远成为以色列人逃难的首先的选项。然后 耶稣逃到一家逃到埃及呢，事实上是为了先知的预言会实现提供一个机会，因为在何西阿书说做了这个预言。何西阿的原文是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当然何西阿书的背景是神跟他子民恩待他子民的一个历史，而且何西阿也告诉我们，神的子民呢，因为不服从神，所以变成被掳被流放的一个下场。可是神的恩典再次临到，再次的把他们从埃及被掳之地呢，再一次的招了出来。所以这一件事情主要是为了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这句话。那这句话何西阿告诉我们，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耶稣刚刚做婴儿的时候，他是神所爱的儿子，神爱了他，保护他，在这个危机的时候呢，让他进到了埃及，等到适当的时机呢，他再把他从埃及招了出来。告诉我们，这个耶稣呢，就是新的以色列。以色列不服从神的地方呢，耶稣呢是完全的顺服。那如何应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呢？当我们面对敌对的时候的状况是怎么样呢？当我们面临敌人的敌对的时候呢，我们深信神的保护会四维的环绕着我们。但是神保护我们也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们是否会完全的顺服。你想想，如果约瑟那一天他起来的时候说，哎呀，这个只是做个梦，只是做个梦啊，梦就梦了，明天再说。他不会说，哎，我又不做到梦，我就立刻起来，这个刻不容缓，我赶紧逃命。如果约瑟选择不逃的话，结果是怎么样呢？我们也不知道。神可能会兴起另外一种方法来救他的儿子。神有太多的方法，派个天使天兵就可以了。可是呢，约瑟呢，就不会在神的所谓的这个救赎计划的当中。他可以选择我就多睡一下子，他可以选择说，反正神这么大有能力，我躺着就好了，看神的奇迹发生。可是呢，他却选择了顺服。神的保护是神的主权，人的顺服呢是人的责任。所以在敌对的环境当中呢，神会保护我们，可是我们不要做那个应着景象的人。我刚刚说过，有些我们遇到的很多是在，不论是在疫情、枪支、堕胎这些事情上是非常顽固的。我遇到了太多顽固的，可是我不能跟他吵到动手动脚，是不是？不需要。我们相信呢，即使别人反对我们的看法，我们还没有到那种地步。即使别人敌对我们的办法，我们相信神有他的主权来保护我们，可是我们人也有责任，我们要做一个和平的人，我们不要在口头上来逞这个能，不需要。只要你跟一些人接触，只要你谈到一些的话题，总会有冲突。夫妻之间也是一样，我只举这个例子，可夫妻之间很多的可能对孩子的看法，夫妻之间就彼此敌对。也许我们今天要吃什么，去哪里吃饭，也可以吵翻了。我们度假怎么去度假，也可以吵。你做什么事都可以吵的。可是你如何的在这种敌对的环境中呢，你能够好好的 做个和平的人，做个和平的人。然后呢，我们接着看敌对呢之下，神有保护。敌对之，我们要了解敌对的来源是什么。在这里很明显的，这个敌对的来源就是来自这个希律。可是呢，我们有的时候也许没有在希律的这种情况之下来稍微想一想怎么会有这种状况。我们要了解当时的罗马有议会，罗马的议会呢已经给希律一个头衔。什么头衔呢？就是那个博士所说的生下来要做犹太人之王的。所以希律的头衔是犹太人的王，他是被罗马认可在犹太那边做他们的王的。你想想，希律是犹太人的王，现在忽然有一群人从东方莫名其妙的来到我这里，到处问说：“哦，那个生下来要做犹太人的王在哪里？”你想，希律听到这个话的时候，他心里的恐惧跟不安，他会用尽一切的手段来除灭这个威胁。因此呢，历史学家对希律的这种残酷的作为描述说，你宁可做希律的猪，总比做他的妻子跟他的儿子还要好。因为希律是个心胸狭窄的人，为了巩固他的政权呢，他曾经连自己的妻子都杀死，他甚至杀死了他三个儿子，只要他头伸出来想要早点让我死，要把我推翻的，他就照杀。所以甚至呢，在历史学家的传言中，希律临死之前下了一道命令，说呢，我死的时候呢，把我所统治的这个地方每一家都杀掉一个人。所以我死的那天，全个城市都在哭，他们不是为我杀的人哭，是为我的死而哭。他一个残酷的人到这种地步，神的儿子就生活在这种极度残酷暴政的这种环境当中。所以呢，当我们读到说伯利恒境内的这些孩子对希律来讲呢，都是韭菜啊，都是阻挡他不能要保住他犹太人之王的头衔的障碍。所以希律是人类历史中所有每一个独裁者的特征，就是说他宁可错杀一千，不愿意放过一个。我们看看我们人类历史中是不是有这么多这样子的历史，到今天都有。他宁可错杀一千，不愿意放过一个。他宁可我负人，不愿意人负我。所以这敌对的来源是这么邪恶的一个心胸狭窄的完全没有安全感的人。希律听到这个事情就大大的发怒，因为他认为他是被那个博士愚弄，他叫博士去找到来告诉他，结果一直等那博士都不回来，博士把我愚弄了一顿，他大大的发怒，这个脸他是丢不起的。居然我吩咐那个人他居然不回来报告我，我是希律王，我是犹太人的王，我的话既然没有人听，大大的发怒。可是相对呢，那个博士是大大的喜乐欢喜，因为他们看到了犹太人的王。那在这里呢，有一点我们必须要澄清一下，因为根据历史学家，不是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当时被希律杀的这个男孩子到底有多少，圣经没有这么说。可是历史学家可以考证呢，当时在伯利恒城跟市境呢，人口大概只有1000多个人，不是像纽约、上海百万的人，附近大概伯利恒是个小城市。1000多个人，然后呢，1000多个人按照家庭人口算的话，那个真正符合2岁以下的大概只有20多个人，二十多个人。 那如这个数目不是我们所想象的，我们想象的大概是成千上万的婴孩就被杀了，大致很合理的大概20多个人，就是符合在伯利恒附近2岁以内的。那因为这个数字就加深了这个真实性，他不是杀了成千上万的婴儿，不是我们想象中这么多的数目，我们希望是这么多的数目，把希律描述这个这么可怕。可是因为就是因为只有20-30个人呢，所以历史学家呢就把它忽略了，也不过20-30个人。可是我们知道一个人的死对那个父母是个悲剧，对别人不在乎，100万个人死是个统计的数字。就像美国疫情，如果你家人有一个因为疫情死呢，你全家哀痛。可是你看看美国到现在几十万个人死，麻木了，我也不在乎，只是个数目字而已嘛。那这一个呢，就是这在这里我需要澄清的。我们要了解呢，为什么马太要在这边特别描述这个屠杀婴孩的事情呢？对马太来讲，这个故事是太重要了。不只是人数的问题，是反映出呢希律对婴孩时候的耶稣，还2岁的时候还没有办法对他所谓造成任何威胁的时候呢，他的反应是怎么样？杀掉耶稣，预告了什么呢？预告了等到耶稣成人之后，那些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从耶稣来的威胁呢，他们的反应也是一样，威胁了我宗教的地位，除掉他。所以耶稣从出生到死亡一直都是在被人敌对，首先被希律王，后来被他自己的所谓的百姓中宗教领袖，他一直在这种状况之中。那我们试想，对我们今天来讲，我们所遭受到的敌对也有来源，人家敌对我们也是有来源。首先当然我们要审查我们自己是不是罪有应得，那如果你审查之后你觉得你不是罪有应得的话，你要了解敌对的来源，往往那个是一个心胸狭窄的人，他容不得我们的意见。然后呢，也可能他是个没有安全感的人，他觉得我们对他造成的威胁。然后呢，他可能是不谦卑的人。最后呢，他是敌对神的人。所以我相信，当你生活中遇到有人跟你唱反调，或者是敌视你、仇视你的时候呢，你不妨先自我省察，我是怎么样的人？那我们这个故事很清楚嘛，耶稣不过是个婴儿，2岁，还没有犯到人任何事情。很明显的呢，就是敌对他的这个来源呢，是个心胸狭窄的人，容不得别人的人，他对自己的人没有安全感。你我的安全感在哪里？你我的安全感呢，是来自于神，来自于神。我们要负上我们的责任，我们把门窗都用好，不要只把门打开引人进来，我们该做的做好了。至于今天有人要拿着枪冲到你家呢，要洗劫你呢，那个是神的保护，我们永远没有办法24小时的保护我们自己。前一阵子有一个传道人说在我们教会，那私下跟我说因为那是几年前，说你们教会有没有预言听到枪声就扑倒这个动作？我说抱歉，我们没有预言。你们来教会的时候一听到枪声怎么扑倒找什么门，抱歉我们没有预言，很可怜，现在小孩子到学校都要预言。 然后他说呢，哎，牧师啊，你有没有带一把枪在身上哦？你去申请一个执照哦，枪来你就枪回去哦。我说抱歉哦，我也没有哦练习这个方面。那我们的保护是从哪里来？我们的安全感是哪里来？我们的安全感是从神来。一个朝拜耶稣的人，就像这些博士，必常常的喜乐，会与主动的与人和睦。相反的呢，一个敌对耶稣的人，就像这个西律，他是常常的发怒，连妻子都不放过，连儿子都不放过的人。他与人为敌，因为所有的人只要威胁到他的安全感呢，都是可以除掉的。这个是个敌对的。当然这是很极端的例子，可是呢，我们试想在我们生活中是不是会遇到这种状况？啊，最后呢，我们有敌对，神会保护我们。我们要认清楚敌对的来源是什么，希望我们不是成为这个敌对的来源哦。我们不要成为这个来源加在别人的身上。如果我们认识了从别人来的话，我们知道如何的应对。然后敌对会有什么结果呢？敌对的结果就在第二章的17到18节，这个是非常悲惨的一件事情。事实上马太是引用了耶利米书31章的15节。耶利米书31章15节是这么说，耶和华如此说，在拉玛呢听见嚎啕痛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的儿女呢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事实上我们最近查经是查过耶利米书，现在查到耶利米哀歌。耶利米的一生都是一个悲剧的故事。他所经历的呢的背景呢是个动荡的社会。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一个剧烈的一些的消息不断的传到他的耳中。包括了耶路撒冷这个很难攻破的城墙被攻破，包括了犹太的君王制度的瓦解，王都被人家掳到别国去了，包括了圣殿敬拜神，神说要在的地方的圣殿呢被人拆毁，见到了祭司的制度被除灭，他的这个消息是多么震撼人。更糟糕的是什么呢？犹太的百姓面临不是被屠杀，就是被掳到外邦去。他也在这群人的当中。所以呢，他就讲了这句话。耶利米就讲了这句话。在拉玛要听见嚎啕痛哭的声音，是因为拉结哭他的儿女，然后不肯受人的安慰，因为他的儿女都不在了。结果呢，马太呢就选择了这句话，在这句话当中呢，有三件事情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有一个地方叫做拉玛。拉玛这个地方虽然是非常特别小的一个地方，是属于便雅悯支派的一个小镇。便雅悯呢是拉结的小儿子，所以拉玛呢是便雅悯地区的一个小镇，它呢靠近拉结埋葬的地方，它距离耶路撒冷也不过五英里的距离，是一个很小的地方，是拉结埋葬的地方，是拉结小儿子的支派的地方。那犹太人当被灭国耶利米的时候呢，他们就是先聚集在拉玛这个地方，一个停留站。然后耶利米也曾经被关在这个地方，拉玛的地方，是一个囚禁的地方，被掳之前被囚禁的地方。然后拉玛呢的意思是苦。在路德记当拿俄米跟路德回来的时候，人家就说哦，拿俄米啊，他说你不要叫我拿俄米，拿俄米是甜，你要叫我拉玛苦，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 所以敌对的结果是什么地方呢？是一个埋葬死人的地方，是一个暂时被拘留的地方，是一个痛苦的地方，拉玛。然后呢，有一个母亲叫拉结的，在创世纪中呢，事实上描述了雅各有四个老婆，生了一大堆的儿子女儿。那拉结只有两个儿子，一个就是约瑟，一个就是便雅悯。在创世纪跟其他的旧约的经文中呢，从来没有提到拉结为他的儿子哭，没有提过。所以为什么耶利米在这里呢？耶和华要如此说呢？这是一个象征，拉结要为所谓他的儿女，是指为以色列的儿女来哭，因为他没有为自己的两个儿子哭过。然后哭到一个程度是什么样呢？不能受到安慰，不能受到安慰，太痛苦了。你想想看，我们如果我们的亲生的儿女受到这种的灾难的时候，当他上学被死在学校的时候，当他路上被人家不高兴开枪打死的时候，我们哀伤是什么程度？我们可能哀伤到个地步，没有人能够来安慰你。这个无法做到的安慰的悲伤呢，没有发生在拉结身上，却发生在拉结的丈夫雅各的身上。所以拉结跟雅各是一体的，事实上发生在雅各的身上。因为当雅各的儿子告诉他说，你所爱的那个儿子约瑟呢，被狼吃掉了，这是他的衣服，你看一看，结果雅各就悲哀了多日，他的儿女都要来安慰他，雅各却不是肯受安慰。这个是一个状况，我们敌对受到人的敌对的结果呢，我们有的时候会哀伤到一个地步呢，别人无法来安慰我们。我们要了解这个情况。当雅各的妻子拉结呢，她成为代表以色列儿女所有的母亲，在这里呢，是希律王屠杀婴儿的悲剧。那在耶利米呢，是以色列人被巴比伦屠杀，被巴比伦掳去的这个悲剧。在 Holocaust 的时候，在二次大战，希特勒杀了多少的孩子，他的母亲流泪，就是这种状况。敌对总会有产生结果，那拉结是代表所有这些受灾害的孩子的母亲，她的悲伤。这边反复的告诉我们，事实上呢，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含义，就是拉结跟玛利亚形成一个很强的对比。因为拉结为他的所谓的儿女哭呢，也会代表了玛利亚有一天要为他的儿子流泪。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的道路呢，他陪着他，一直到他的儿子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的泪水，也就是拉结的泪水，他的儿女不在了。拉结为了生一个儿子，为了生便雅悯，死掉。他在生产的过程中死掉。玛利亚呢，却要生一个儿子为我们而死。拉结给他的儿子取名叫便厄尼，就是我的悲伤之子。可是玛利亚的儿子耶稣呢，是成为一个悲伤的人。可是雅各把他的名字改为便雅悯，我右手的儿子。可是神却使耶稣基督荣耀的复活，成为神右手的儿子。那这两个在圣经中往往用这种对比来告诉我们一个信息，就是说告诉我们，当我们在被人家敌对的时候，总是有人要付上代价，一定有人。在这里呢，拉结为他的儿女哀伤，那你我要不要为 我们周围遇到困苦患难的人哀伤，这是我们要付上的这个代价。所以我们不要在敌对的环境中认为只要不棒子 不落到我头上无所谓，不要，因为会落在别人的身上，也许有一天会落到你的身上，落到我的身上。然后呢，不只是有一个地方叫做拉玛的，有一个母亲叫做拉结的，还有一个应许叫做应验的。也长话短说，这个应验呢是非常，这句话是非常奇妙的。这句话往往是引用旧约先知他的预言的实现，叫应验。当马太用应验这个字的时候，他永远会提到先知，不是应验你的话我的话，是应验旧约先知所说的一句话。那当马太呢用应验的时候呢，他用了很多次，我可能也许在那个这个礼拜三查经的时候会比较有系列的讲这个应验，因为跟耶利米书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在这里呢，他说的是什么呢？他说的是要应验什么呢？要应验先知耶利米的话，这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当马太用应验的时候呢，他往往前面会加一个特别的个字，来表达这个应验背后的目的是什么，或背后的那只手是什么。当我们看到了第一章的22节，就是说这一切的是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是为了要应验先知这句话，所以这件事情发生。然后呢，我们在这边也看到呢，就是说到了二章的十五节，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所以当马太讲到应验的时候呢，我们要仔细的读会发现，有一些应验是有目的的，是因为神使这个事情发生，为了要应验旧约时候先知所说的那句话，所以这个事情就发生了。就像耶稣逃到埃及，为了要应验有一天要从埃及把他召出来。可是在这里二章的17到18节呢，很多人就会问说，那为什么神使这个事情发生，神为什么不救那些即使只有二十几个小孩子，在每一个父母的心中都是宝贵的，为什么要应验耶利米的话呢？和合本的翻译呢比较有趣，和合本的翻译呢是应了，故意不讲应验哦，是应了。你去看其他的翻译，中文翻译本都是写应验，应验，它是应了。所以和合本的那翻译学者呢，就有意的要把这一句话二章十七十八节的话跟其他的有所分别。因为马太呢为了避免说这个应验的后面那个手是神，神使这个悲剧发生是为了只是为了实现旧约的那句话，所以他在这里呢用一个不同的字句来表达，就是说告诉我们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拉玛的这个悲剧呢，这个后面的手不是神的手，只是事情发生，就好像神曾经所说过那句话，神不是为了满足实现他所说的话呢，把这些无辜的孩子杀掉，不是。这个是要我们要很小心的谨慎的了解，神绝对不会主动的用一个邪恶的事情来成就他的预言，神绝对不是这样子的神。 可是人却会选择敌对神到一个地步呢，谋杀这么多的孩子，可是却应验了神的预言。那这一句话呢，是反复的告诉我们，在神的旨意当中，甚至预言的实现呢，也不是等于神的旨意。神有他的旨意，神要每一个人的得救，可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得救？不是。那没有得救的人，是不是因为神不要救他？不是。是神要救所有的人，可是人可以选择不要被神救。那不要被神救的人，他就应验了神所说的，有些人会沉沦。那他能不能把这个这个结果归咎给神呢？不行。所以我们要了解敌对的结果呢，虽然有人会哀伤流泪，可是敌对的结果绝对不是神的责任，不是神的责任。神不会，这个爱我们的神不会用邪恶的事情来完成他的救赎，绝对不会。可是邪恶的人却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神的旨意。所以当我们每一次想到这些屠杀的事件的时候呢，我们会一直都会问说，神为什么不阻止？就好像很多人会问那个学校枪杀案件，问911的案件，问科威那个乌克兰的事件，问了疫情为什么会发生，神把疫苗一下就杀掉不是就好了？我们常常会问这些的问题，就好像约伯记的时候的问题一样。可是我们不妨问问我们自己，我们看到耶稣曾经做过难民，曾经做过边缘的人，社会的边缘人。可是当我们遇到难民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是什么？当我们遇到那些被人歧视社会的边缘人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是什么？我们不要指责说，神你怎么搞的？我们有没有尽我们的能力防止这些事情，或者是安慰这些事情的受害者？我们不要一味的把责任都推给神，推给人。我曾经说过一个卡通的故事，就是两只乌龟在那边谈一些问题，越谈呢越谈的深入，结果一只乌龟呢就说呢，我有的时候就想问神，神是有所作为的时候呢，为什么会允许贫穷、饥荒、不公平的事情存在？我们可以把这个事情发生很多，神为什么使油价上涨，就从地里就冒出一大堆石油，不是就好了吗？为什么使物价上涨，就出产很多的水果就好了吗？不要使水淹没那些农田，不要使火烧掉那些农田，不是就好了？我们可以列出一大堆的问题来质问神。可是另外一只乌龟犹豫了，迟疑了一下，就说，他说，有的时候呢，我会害怕神问我同样的问题。第二只乌龟就很好了，神会问你跟问我同样的问题。我们的敌对是什么来？我们是不是常常仇视人、敌对人？或者是当我们面临人家敌对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的来反应？另外一个宣教士呢，他走在印度的叫做加尔各答的街上，当时呢，加尔各答路上一大堆贫穷的人。我们这次去加州呢，也看到不少的人就住在马路边的，加尔各答更惨。所以呢，这个人就说，贫穷呢，他看到一些赤贫，就让我非常的愤怒，我想向神大声的喊叫，神啊，你 do something， 意思这样子，做些事情。 然而呢，他说，我痛苦的意识到，在贫穷人的困苦中呢，神也在向我喊叫 ，Do something。所以，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这个不只是一个曾经发生在耶稣儿童的时候的一个历史的故事，也反映出呢，当时的社会是如此的彼此的敌对。那同样的，我们社会的敌对的态度可能比当时有增无减。那我们在这种敌对的环境中，我们怎么来过这个日子？我们怎么能够做个得胜的人？我相信呢，当我们读到马太福音，这个是我们可以学习到的。我们要了解，在敌对的危险的环境当中，神还是保护着我们。我们要想了解敌对的真正的来源是什么，希望你我不是这个敌对的来源。那我们了解敌对呢，总有人要付上代价的，总是有人。希望呢，我们可以为那些付上代价的人有一个怜悯的心。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爱我们的神，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神，你借着马太写下马太福音，到如今我们仍然能够来诵读。求神你借着过去的历史这个悲惨的事情，再次的提醒我们今天。因为一旦我们读到历史，读到神你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不愿意去做的时候，这些悲剧会仍然在我们的身上发生，也会在我们的儿女的身上发生。求神你帮助我们，在这个敌对的这个环境中，做神你的和平之子。我们所到之处都是来彼此的相爱。我们求神你来帮助我们，当我们弟兄姐妹在困境当中，求神你来保守他们的心怀意念。我们这样子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唱三一颂来赞美神。